他是个遗嘱，万境界也好，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也好的愿意，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像是深深之意。万境界也好，我的王，我的神，我带你祭坛那里，麻雀飞进去找到房屋，燕子飞进去找到巢雏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站立不休歇。神啊，你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的命，在你的愿语是一日，甚至在别处是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是盾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他未尝留在一样好处，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万军之耶和华依靠你的人，愿为有福。把它实现。第一节，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他爱是西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罪恶。神的城啊，有荣耀的处，乃是许多说的。第六节，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个生在那里。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员都在耶和华。第八十九天，第一节，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祝福传于万代。第三节，我与我所拣选人立的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的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我们看第二十六节，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我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与他立的约必要坚定。也三十四节，我必不配废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说的，我一次只说自己的圣洁启示，我绝不向大卫说谎。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又如月亮永远坚立于天上，确实的见证。三十八节，但你恼怒你的受膏者，只丢掉拒绝他，你厌恶了与仆人所立的约，将他的冠冕践踏一地，你拆毁了他一切的篱笆，使他的宝藏陷入荒场，凡堕落的人都抢夺他，他成为邻邦的羞辱。你高举了他敌人右手，你叫他一切仇敌欢喜，你叫他的刀剑卷刃，叫他在征战之中站立不住。你使他的光辉复辟，将他的宝座推倒。你减少他们青年的日子，又使他蒙羞。耶和华，这要到几时？你要将自己隐藏到永远吗？你的愤怒如火焚烧，要到几时呢？五十一节，主啊，求你纪念仆人们所受的羞辱，纪念我怎样将一切强盛您的羞辱存在我怀里。耶和华，你的仇敌用这羞辱了你的仆人，羞辱了你受膏者的。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们。我们再看一下第诗篇第七十九篇第十二节：主啊，愿你将我们邻邦所羞辱你的羞辱加七倍归到他们的身上，这样你的名，你朝堂的羊要称颂，直到永远，要诉说你赞美的话，直到万代。我想我们圣经。就读到这么多。我们今天晚上要继续来看诗篇第三卷最后的一部分。如果愿意的话，我们想今天就可能结束了。我们上一次特别看到，诗篇第三卷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从七十三篇一直到八十三篇是亚撒的诗，然后呢，从八十四篇一直到八十八篇是可拉后裔的诗，那是其中一个例外，就是八十六篇大卫的诗。然后呢，八十九篇呢是以斯拉以叹的训的诗。那我们说过，到了大卫的时候，你知道 神借大卫呢是利未一般人，专门在神面前唱诗的。那么这一般人呢，领诗的有三个人，我们说有三个系列，一个就是基曼，一个就是亚撒，一个就是米迦。那么基曼呢，就是可拉的后裔，亚撒呢，就刚好是在基曼的右边，然后呢，这个左边呢，就是血祭八十九天的米迦。那么当我们读这个当我们读这个历代志上的时候，很清楚给我们看见以撒或者希曼这些人，他们是在约柜面前吃的。我们说过约柜就是神的脚凳，来到约柜面前就是来到神的脚凳，就来到神的脚前。那么现在呢，我们看见到了大卫的时候，你看见说现在我们知道他们已经不是在旷野，他们已经到了迦南。所以现在你看见说他们活在神面前，他们在神面前的时候，在住神脚前的时候，他们很自自然然的，他们的深处就是涌出诗歌。那么写诗的人呢有两个人，那一个是大卫，一个是亚撒。那么其他的人呢，他们都是会乐器的，都是会用拔的，都是会用鼓瑟。那么我们知道以探和亚撒跟希曼三个人在前面，是三个首领，就带着所有的这个唱诗的人一同在神面前上，一同在神面前把诗歌献给。那么圣经特别告诉我们说，这是他们在约华面前的侍奉，或者说在约柜前面，在约柜那里的时候，也就是说在神脚前面。所以就是现在你能明白，就诗篇第三个这就是给我们看见在什么在现在你看有三个人特别拔的时候，他们就在那里带头的，然后下去一个是有乐器，那么大家很喜欢。所以我们知道在主转前有一个很自然的一个流露，那个流露就是这些大卫也好，以撒也好，或者是希曼也好，他们是在里面有敬拜，而且他们在里面有感谢。那现在这个感谢和敬拜就好像仿佛代替了牛羊繁祭的位置。所以你记不记得当这个在诗篇五十篇的时候，你记得亚撒就曾经这样的说，也亚撒就曾经这样说，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礼。那么好几次，凡以感谢为祭献为，凡以感谢献上为祭的献祭。所以我们怎么活在神的面前，我们应当把感谢当作祭献，把我们的诗歌当作祭献，把我们的赞美当作祭献。那么以色列来到神面前，离开不了牛羊，离开不了繁祭，离开不了这许许多多的一切。但是如果我们读到亚撒的诗的时候，你就记得吗？他说，我并不因你的祭物责备你，因为繁祭常在我面前，我不从你家中取供养，也不从你圈内取山羊，因为树林中的百兽是我的，天上的牲畜也是我的，我若饥饿我不用告诉你，因为世界和其中所充满的都是我的。那么神到底缺少什么？所以说你们要以感谢为祭献给神。那么凡这样做的就是荣耀。所以就是现在我们明白，亚撒也好，希曼也好，或者以探也好，他们在神面前有一个生活，他们在与主亲近的有一个生活，那个生活就是他们不是把牛献上，不是把羊献上，这些人呢，他们是把诗歌献上。他们不是祭司，祭司呢能够把百姓的牛和羊和燔祭献个燔祭献个赎罪祭，但这些人呢，他们乃是从他们灵的深处有一首诗歌，有一些的感谢，有一种赞美，就把这些当作祭就献给了我们。那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在主脚前的时候，这个就是从七十三天一直到八十九天主要的内容。这里不光是在神面前的感觉，这些感觉都化成诗歌，这些感觉都化成赞美，这些感觉都化成感谢。不仅如此，这些感觉、这些诗歌、这些赞美、这些感谢，都是当作祭献上。
什么叫祭呢？祭就是表示说有了牺牲，祭就是表示说这里有了伤口。你不可能建一个祭而是没有伤口，你不可能建一个祭是没有损失。所以现在我们明白，这里不光是赞美，乃是赞美的祭；这里不光是感谢，是感谢的祭；这里不光是诗歌，是诗歌的祭。意思就是说，在这里有一个祭，因为在这里因为有了伤口，在这里在这个我们有了学习，结果呢，因此现在在最艰难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感谢，无论在什么环境，我们都能够感谢，我们都能有。那毕竟是呢，现在你知道，这个就是诗歌的祭，这就是感谢的祭，这就是赞美。平常我们赞美的时候，也许觉得很容易。但到了有一天你觉得赞美不来，到了有一天你觉得感谢不来，到了有一天你觉得你不可能有一首诗歌能够点唱，你快乐的时候能唱歌，你喜乐的时候能感谢，你凡是丰盛的凡是顺利的时候我们能够赞美。但是并不是，这是感谢，这是赞美，这是诗歌。但是就在我们觉得我们不能赞美，就觉得我们无法开口，就像我们觉得我们流泪都还来不及，就像我们觉得我们自怜都还来不及，那个时候你能够说啊，我感谢，我说啊，我赞美你，你没有错，你没有亏待我，你乃是把最好的给我。那弟兄姊妹，当你这样感谢、这样赞美，也许你心仍有伤痛，但是你灵能够赞美。弟兄姊妹，这是圣经所说的。灵和魂分开，你记不记得神的话像两个人的意见一样，能够把属灵灵跟魂分开。那弟兄姊妹，许多时候我们这个人是属魂的，我们这个人跟着情感走，跟着思想走，跟着意识走，我们一直跟着情感走。我们知道在台湾有一句话说跟着感觉走，有些人就是一天到晚跟着感觉走，我们也是不知不觉的有时跟着我们感觉好的时候，我们好像在三层天；感觉不好的时候，我们好像知道很低很低。所以就是因为跟着我们跟着感觉走，就是你看见我们总是受我们情感的包围，我们总是受我们外面环境的包围，外面一点点的环境就影响我们，外面一点点的环境就叫我们这个人整个人翻腾。所以就是现在你看见吗？现在我们要学一个功课，什么功课呢？就是说虽然我们的心是受的，我们心有伤口，但是呢我们灵却能够，因为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我们现在能爬到我们的难处的上，我们能爬到屋里的上面，现在我们把感谢献给你，那这就叫做感谢。所以就是呢，感谢主，你从七十三天一直到八十九天，你就给我们看见这里有赞美的祭，有感谢的祭，献赞。所以让我们记得，只有当我们与主亲密的时候，得着主话语的时候，我们的灵和我们的魂就属灵。否则你一直注意什么是属灵的属魂的，我们分不清楚。但是你每次来到主面前，因此呢，你看见说在这里有感谢的祭，这里有赞美的，那么什么时候我们以感谢为祭的，就是荣耀，就是荣耀神。我们怎么能荣耀神呢？就是我们一种诗歌献上，不是一种诗歌献上，诗歌上头，不只是感谢献上，是感谢上头，不光是赞美献上，是赞美上头。所以就是这就是以撒，不，这就是亚撒教导我们。亚撒给我们看见，亚撒给我们看见说，我们所以能够赞美，是因为我们主。我们所以能唱诗歌，不是因为我们环境好；我们所以能够喜乐，不是因为我们住在因为我们在一个很好的环境里。我们知道保罗跟希拉到了半夜的时候，虽然他手上戴着手铐，在身上还有木偶，但是他们却能够唱诗。所以就是让我们记得，我们今天每次来到主面前，我们看见我们能唱诗。因为我们虽然乌云满布，但是乌云上面的太阳仍然在。所以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永远能够把感谢给你。所以就是等到你这样赞美的时候，你看见你就爬到事情上面了。你越祷告越见到难处，你越赞美你越爬到难处上。那这样我们就经历魂 跟灵性同时。那么虽然我们的心能够伤痛，但是我们的灵，所以弟兄们，你就看见吗？因着这三个作者，是不是很清楚给我们看？中间是西曼，右边的是亚巴，左边的是他们带着我们来到这里。所以是基于这个缘故，但愿我们常常做一个主的，但愿我们常常做一个唱诗的。什么叫做活在主面前？活在主面前，在主的脚前，就是我们总是有一种主的心。每天都是我们唱诗的，每天都是我们赞美的。我们可以不是音乐家，但是呢，我们要学会一个功课，就是我们总是在主面前能倾心吐意，总是在主面前有一种诗歌现象。所以这就是七十三天一直到八十九天，你看得很清楚。先是亚撒的诗，然后呢是然后呢是克拉后一个诗，然后呢是以撒的诗。那么我们知道亚撒是一个有才的，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他为什么能把感谢献给神，因为他在主面前有才。那么可拉的人为什么能够把感谢献给神？因为他们有才。那么以太呢，我们知道以太的智慧啊是超过许多人的智慧，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个所罗门的智慧还超过以太，胜过以太。所以你就知道说以太呢是以智慧来治理。所以并且在这里你看见每一个领职人都有他的特点，那这样呢他们就把我们带到了什么？把我们带到了神的脚前，那在他的面前下来。那么不只是一些的感觉，不只是一些的感谢，不只是一些赞美，现在这些感谢和赞美都变成一句在神的面前。所以弟兄姊妹，来到主面前不一定光是许多献牛献羊和燔祭牲，我们记得我们的感谢，我们的诗歌，我们的赞美就是我们。所以弟兄姊妹，愿意在每天无论什么时候，我们总是一个唱诗的。我们所以唱诗不是因为我们喜欢吃，我们唱诗不是因为我的音乐好，我们唱诗不是因为我们快乐，我们唱诗我们知道当我们在神面前唱一首诗的时候，这首诗就是个祭献的，这首诗就像牛和羊，这首诗就像这个燔祭，每一次献上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心都被神的话爱了。所以无论得时不得，不管在什么情形下，弟兄姊妹，我们都能够活在他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有的时候我们祷告不出来，我们可以唱诗；有的时候我们里面非常非常受压，一唱诗我们就得了释放。所以试试看，弟兄姊妹，求主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在前面有一个具体的生活，那个生活是天天我们是一个唱诗，天天我们是以诗歌以赞美以感谢当作祭献给我们的神。那神说当你们这样做的时候，你们就是荣耀的。所以在神脚前的生活就是荣耀的。我想这是非常非常清楚，所以你如果从这个诗篇看的结构，那非常非常的清楚。那么其中就有一个例外，就是我们刚才看过这个八十六篇呢，这里的大卫也是。那我们知道在第三卷里面只有四个作者，三个是领诗的，一个是写诗的，那么大卫是写诗的，那么亚撒不只是领诗，他也是写诗的。所以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亚撒和大卫是齐名，所以我们就可以知道亚撒的分量和大卫的分量是一样，在圣经里面一样的。所以这是我们可以从这个第三卷的时间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你看见到因着这三个是领诗的，所以证明他到一个一般的会众，到一个一般唱诗的人来到这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在主脚前最终的目的不是一个人一个人在主脚，在主脚前最终的目的我们暂时说过是传福的舞台教会。所以现在不光是一个人，现在是当我们主日的 当然基督不仅纪念主的，我们就围绕在主的桌子里，像橄榄摘子一样，那你现在每一个人都来到。所以让我们记得，从84天开始，特别这个思想越来越清楚。你读到84天以前，你看多半给你的感觉，给你印象是个人来到主的家。当然有的人也提到，但到了84天以后，你看见的这个很明显的是说到，不止我们个人活在主的面前，我们所有的人都来到。那么弟兄姊妹，这个就是许多我们聚会的时候。实际上我们知道，教会的聚会实在说来很简单，教会的聚会就是在主教会，聚会的生活就是在主教前，围绕在主的脚前，这个比较重要。所以聚会不是说今天我们参加一个聚会，我们是好像希望能够见见弟兄姊妹。当然我们在美国非常的苦闷，也非常的孤单，我们巴不得主日都能见到我们所爱的弟兄和姊妹。我们可以从他们那得到许多的鼓舞，但是弟兄不要忘，我们要记得不可以仅仅聚会。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什么的聚会？聚会就是我们大家一同围绕在主的，就是说你们若两个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集，我就在旁边。因为只要主的，我们只要奉主的名聚集，主的同在就在那里。所以当我们不仅纪念主的时候，因此呢，或者任何的聚会，我们要记得我们怎么回答。听到的聚会也是，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是去各个礼拜去听听到，那么实在说来，因此让我们记得，当我们一同坐在神面前听主的话的时候，这是我们听一个人在上面讲。实在说来，我们是告诉主的主啊，求你借着讲台上的话来对我们说。所以你看见一个圣洁的聚会，也是我们大家一同来到主的家，多点聚会也是。所以我想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教会。所以让我们记得，今天我们不能够走极端。许多时候我们讲到与主亲近，我们都是想到奥秘派的生活，都讲到非常个人的生活。所以奥秘派的人，你看见他越属灵，他对教会的观念越模糊。他只要一个人属灵就可以，但是并不是。你如果仔细从84天开始，很明显给我们看见，现在讲到在主脚前不再一个一个，现在是团体，现在不光是这个亚撒带着我们，你看见西曼也带着我们，所以现在就开始可拉后一些，等一等的以太也带着我们，所以你看见吗？这个以太也好，希腊西曼也好，或者亚撒也好。他们都是带着我们来到神的教室，所以现在你如果从84天开始看的话，就很清楚。那么这里你讲到神的居所的时候，那很清楚，很清楚，不光是你一个人。为什么呢？因为你看见第7节，他们行走立上加利，个人到西安朝野。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他们行走，个人到西安朝见神。所以你看见现在不光一个人来朝见神，他们来朝见神，是他们经过流泪谷，不是一个人经过流泪谷。所以你看见吗？这些人他们走在一起，结果他们就相遇，最后呢他们到了就到了耶路撒冷。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84天所给我们看见的，就是这样的一幅非常非常美丽的图画。所以这里很自然就是说出神的心意，神的心意不只是要我们一个一个人活在主面前，神的心意是要神教会活在神面前，我们所有神的儿女能够聚在一起，能围绕在我们主的脚前。那弟兄姊妹，这就是84天。所以84天呢，有人告诉我们它是诗篇中的明珠。我们知道23篇是很美丽的名字，有人说像战曲，但是呢84篇可以说是诗篇中的名字，是非常非常美丽的一首诗篇。那为什么这首诗篇非常的美丽？因为这首诗篇是特别讲到我们团体的。诗篇23篇是个人的经历，那很清楚，但到了84篇给我们看见那个个人的经历要变成团体，因为神的旨意乃是在教会。 神不需要得罪我一个一个的个人，神要得罪一个教会，神要得罪一个基督的身体。所以弟兄们，现在你很清楚八十四篇就给我们看见这个写诗的人呢，用诗的体裁给我们看见一幅美丽的图画。那这个图画是有背景的，我们如果读它的话，我想我们就非常非常的清楚。不过呢，我们先把这个前面几节稍微看，很快的看一下。那么我们这个读第一节以前，我们要记得这个背景还很多。这个第一套是可拉后裔诗，这可拉呢，我们说过可拉的宋子呢，就是可拉的意思，就是光出的意思。所以表示说这些人他们学了一些功课，神拨的手在他们身上，慢慢的就拨去所有属乎亚当，慢慢的只有这样的人，他们慢慢的心中就有一个偏，因为他们经过了十字架的工作。那不仅如此，这里说是用加特乐器，这个加特乐器啊，这几个字，这个乐器是加上去，其实就是用加特。那用加特，这个加特什么意思呢？加特在希伯来文的意思就是酒榨的意思。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当我们讲到教会的聚会，当我们讲到神的儿女能聚在一起，能为主做见证，那么弟兄姊妹，你知道这一幅的图画就是八十四篇和十一，就好像中国人到了过中秋的时候，你看见全家团圆的围绕在父母的脚下，不管是多远的孩子们都从很远很远地方回来，就好像这里过这个感恩节。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八十四篇呢，就是给我们看见当以色列人当这些人来到神的脚前的时候，那就一步一步。那么写诗的人呢，是一个经过十字架的人，写诗的人呢，他又懂得什么叫做写诗。我们知道这个葡萄啊，到了成熟的时候，可以说生命已经丰盛到极点，但是呢，我们晓得这个葡萄的目的呢，葡萄这个生存的目的还不是因为彰显它生命的丰富，就在它生命最丰富的时候，那葡萄要经过酒榨，然后经过酒榨呢，这个生命就生出去。本来那个生命呢，是包含在它那个葡萄这个皮里面，你只要看看那一串串的葡萄，你知道那个生命就包含在，可以说就涵盖在，就可以说就好像被监禁在这个葡萄的这个葡萄一串串葡萄里面。但是呢，为着要能够把生命分出去，那这些葡萄呢就需要经过酒榨。那么普通的酒榨是两个大的石子，这个盘子，那么中间呢有一个管子，从大石子呢就通到小石子。那么他们呢就到了葡萄园里头，就把所有的葡萄呢就放在那个大池子上，然后人用脚就踩那个葡萄，那本来一串一串美丽的葡萄慢慢就不成形了，一串一串的，你看它的美丽，那个外面的丰盛，这个外面所有的装饰好像慢慢都消失了。那么经过这个酒榨以后呢，没有多久以后，你看见那个酒呢，那葡萄酒就从上面那个池子就流到下面，那么到了下面的池子以后，那么这个葡萄酒就供应了。那么我们在经过冬天的时候，许多人呢就从那里得罪瘟了，就能够得罪瘟。那么圣经的酒呢是代表基督的血，所以从这里给我们看见，每一次我们讲的教会，每一次我们讲到我们团体来到神的教会，你与我一定要记得，我们来聚会主要的目的是要把主从主那里所得着，我们从主那里所学，我们在主面前的成长那个结果，现在呢我们要把它带出去。如果要飞出去的话，你看必须要经过十字架，必须要经过酒榨，然后现在我们开始在聚会里面我们能进入。所以君子们，你看我们教会不是教会，不是说我们这一代人讲同样的话，也不是说这一代人我们是同一个地方来的，或者我们讲同样的一个方言，不是。教会给我们看见说，当我们聚在主的脚前的时候，我们能够彼此扶持，我们能彼此供应，我们能够彼此分享。那么弟兄姊妹， 我不是把我的身，我不是把，不错，许多时候人很属灵，就好像葡萄达到丰满的，但是主所要的不是一个一个属灵的大汉，反而神要把我的所谓属灵大汉把我们放在身上。所以就是呢，如果你看见说我们在主里面所得着那个丰富，让经过十字架的工作，我们开始把基督的生命送出去。所以就是呢，这是为什么八十四天这么可爱。现在你就明白说，教会的生活是需要付代价，真正教会的生活是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基督。每次来的聚会里面，我们的观念不是我能得的，有许多人来到聚会里面，他所要求的是希望在这个聚会里面能够我能够得到什么。如果这个聚会里面我得不到什么，这个聚会就不好；如果这个聚会我得到什么，这个聚会就好。他忘记有许多弟兄姊妹昨天才得救，虽然在这个聚会里我没有得着，但有几句话我的记性。所以虽然这句话我已经听过，这句话我已经听过了，对我来讲好像是浪费时间，但是我坐在那里对整个聚会是个福气。所以就是你看不知不觉我们这个人就经过这个，所以当然我们记得来到聚会里面，不是说我把我这个礼拜一个礼拜所喜欢唱的歌，我到聚会里面叫大家陪着我再唱一遍。一个有的人到和平聚会就是他点唱的时候，他平常呢在家里喜欢唱还有诗歌，到了和平的时候他就一定要唱那个诗歌，要叫所有的人陪他唱。就是问题不是，问题不是，问题你要看一个来到聚会里面我们要记得这个，我们看这里有一个组织，有一个亚组织。我们如果来了，就是不是我们问说我们要得着什么，我们说今天我来了聚会里面，我能把什么分出去。所以就是这个叫做组织。凭着我们自己，我们要说凭着我们自己，那么就是我们这个我们有很高的标准。但是呢，你如果真是团体来到组织脚下，你看你这里的九个十字架就不虚，所以难怪有人说在教会的门口有一个很大的虚，所有到教会里来的都要经过，所以就是你这些是九个。那么只有这样你才聚会才蛮了得的，如果每一个人来的聚会里都是想到我要得什么，没有想到我旁边的弟兄姊妹需要什么。许多时候我不说我一个人可以达到二十分钟，但是呢，也许我为了叫别的弟兄姊妹有更多的机会，那也许我就祷告了三分钟就好。那么弟兄姊妹，你看从二十分钟变成三分钟，你看这个十字架需要做何等的吗？如果一个人在家里祷告，我可以祷告二十，我可以祷告一分钟都不要紧。但来到机会里面，为着爱弟兄姊妹，你看见每一个祷告就变成什么？有一个穆迪弟兄说过一句很有意思的话，他说有很多弟兄姊妹在聚会里打人呢，是用祷告来打人。怎么祷告打人，就很长的祷告就把别人打了。所以就是我们看见嘛，今天我们如果来到主的脚前，你看见这里是用加特乐器。换句话说，你如果要唱这诗，你需要用乐器。今天我们团体来到主的脚前，就是路在什么地方？路就是酒上。所以这里特别给我们看加特就是酒上。那么这样的人呢，你看见他能够体贴神的心肠，就好像一个做儿女能体贴父母的心肠，父母是巴不得所有的儿女都能围绕在他的身边。所以如果我们体贴父亲的心肠，那弟兄姊妹你就会觉得你在这个时候你自然的会有八十四天那个写诗的人的感觉，他说万军之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的可爱。那么这里特别讲到万军之耶和华，特别指的所有的宇宙，万军之耶和华特别指的万物都是他所创造。但是他今天居然能与我们来做他的居所，什么时候我们来到他的脚前，他就能够得到安息。他不是以我们所住的那个这个圣殿或者是会幕来做他的居所，他是以我们来做他的。换句话说，只有我们围绕在他桌子面前的时候，他才能得到安息。这是他的家，这是他的家。所以这里的万军耶和华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见识，我羡慕可想，这可想在原文的意思我几乎昏倒， 我见不到一个地步，我不能，我受不了。我见不到一个地步，我不能吃不住，我支撑不住了。因为那个羡慕是太大的，那个羡慕是很深很深的。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面，因此意思就是说，我羡慕到那天我们大家都能够来到神。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求。万军皆华我的王，我的神。这经文你看见这解释的人，他看见神是他的王，也是他的神。在你祭坛那里，麻雀为自己找到房屋，燕子为自己找到巢穴。所以说，这个解释的人就讲到麻雀和燕子，麻雀能为自己在这里找到房屋，燕子也为自己找到巢穴之窝。如此住在你殿中的，便为有福，他们仍要欢喜。所以，弟兄们，在这里解释的人羡慕麻雀，也羡慕那燕子。他觉得，如果能像这样，他们能够住在你殿中，便为有福。所以，弟兄们，你看见吗？在这里，燕子能够做窝，麻雀能够找到自己的房屋。换句话说，麻雀是神所创造的。那么等到他真的来到至圣所，真的来到圣殿的时候，你看见他离开创造的神的信息，神当初创造的。你看麻雀，圣经里讲的麻雀，讲的燕子是很便宜的，是很微小的东西，但这是神所创造里面，好像这个好像是在所神所创造里面最微不足道。但是你看这些麻雀也好，燕子也好，他知道神创造的。现在呢，他能够到神的殿中，能够靠神所住的地方那么近，他就得到安息。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这些人都是神所创造，我们这个心永远不会得到安息，除非今天我们呢住在神的殿中。好像麻雀离开创造它，现在离开它创造的东西那么近，叫他们得到安息。如此住在殿中的，所以君子你看见吗？这就是解释的人一开始的时候给我们看见，给我们看见一个羡慕，那个羡慕就是我们能来到神的面前。就是来到神的面前，我们就能与神亲到不能够的，因为是他创造了我们。现在呢，我们能来到他的面前。然后从第五节到第八节呢，你看见他们就你现在就给我们看见这幅图画，这幅图画是很美丽的图画。因为八十四篇呢，一开始告诉我们说，你的居所是何等，我们巴不得能来到你的圣殿。那么根据以色列的历史，我们的旧约故事，我们都知道，以色列每年三次，他们要从以色列各地，有的从加利利，有的从撒玛利亚，有的从各个不同的地方，他们要走很远很远的路，然后到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个高山。那么就在那个地方，他们要来的圣殿，那么每年要三次要到耶路撒冷过节，然后他们一同要聚在神的面前。所以这些图画就是那种的。平常的时候，他们有的在伯利恒，有的在加利利，有的在迦拿，有的是在这个迦太农，有的呢有的呢是在这个北利比这个该撒利亚北利比的境内，他们住在不同的地方，他们在那里耕耘，在那里耕种。但是每年当三次，逾越节、五旬节还有祝棚节，那这个时候他们就到一座迦南的土地，那么从各个不同地方他们就开始出发。如果住在加利利的，那么他们呢就到了一个地方，然后就越过约旦河，然后从约旦河就慢慢一直往下走，越走越低，越走越低，然后就到了耶利哥。耶利哥就是全世界最低的地方。那么从耶利哥呢，他们就开始慢慢的往上爬。那么我们知道，就爬到那一带最高最高的地方，那就是耶路撒冷。所以就是你看见了这些人，他们从很远很远的地方，然后慢慢他们快到耶路撒冷。所以是这样，这条路不像我们今天所想象那么远。他们需要，他们不是像今天要坐车子或者说没有，他们都是走路，他们都是从很远很远的地方就走路。那么从这里面，我们知道这条路并不容易。有的时候他们需要经过流泪谷，那个路非常非常的艰难，所以这里说他们经过流泪谷，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他们到耶路撒冷去，要和所有神的儿女聚在一起，我们要看见需要付代价。 今天教会的见证和教会的生活是需要什么？是需要经过流泪。许多时候我们以为是教会得到复兴就得到复兴了，我们忘记如果教会得到复兴，神的儿女都能够去在神的面前为主做合一的见证的话，那么弟兄们，你们看他们一定要经过流泪，他们一定要经过许多的阻碍，有许多人情的阻碍，有这个阻碍，有那个阻碍，他们真正是愿意，但是你知道有许许多的包袱叫他们没有办法往前去，他们明明知道说那到了那里他们就能够去在，你记不记得在这个生命记里面，人借着摩西告诉你这个，你们到了迦南地以后，你们不能够在你们看重为地的，你们看重的地方就随便献上燔祭不可以，你们不能说在附近的山上去献燔祭不可以，如果你要献燔祭一定要到这里，要在一个神所拣选的地方，我们一同献个恶者心，有个很重要的人，神不需要以色列人来到，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第一就是如果他们光是在他们所在的地方献祭的话，就好像我们一个一个人活在神面前，所以就是到了每年逾越节、祝棚节或者五旬节的时候，你就看不见许多神的儿女围绕在神的围绕在神的院里面来到耶路撒冷，你看不见那个光，所以就是在这里很清楚，神不光是一个一个来到他面前，神要团体，所有团体都来到他面前。所以如果你要献祭的话，如果你是以色列人，你要献燔祭，你不能在你所在的地方就献上，不可以。因为如果这样的话，你看见说，你看见就不可能所有以色列人都来到神的脚前，这是第一。第二，当以色列人通通来到神的脚前，你看见他们见证什么？他们是一个子民，他们是不分开的。如果一个在玻璃棚献祭，一个在这个这个加利利海边献祭，弟兄们，你看见吗？他们就分开。那神的目的就是借着我们大家围绕在他的脚前来做一个合一的事。那么弟兄姊妹，这就是神对于今天我们今天一个很大很大的事。我们如果真是体贴神的心，你看见八十四天就是我们的一天的事。我们知道的什么时候神的儿女能够不分彼此，什么时候神的儿女能够彼此相爱，能够聚在神的脚前。那弟兄姊妹，你看见需要什么回答？因为合一的见证，如果神的儿女真的能够不分彼此，真的不分种族，真的不分语言，能够聚在一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需要经过流泪。凭着我们自己的天，凭着我们自己肉体来说，我们喜欢找同乡的人，我们喜欢找同样语言的人。如果今天呢要和不同语言的人一起聚会，你看着非常非常的不方便。就是呢，为什么？因为现在你看你要做合一的选择，你自然是经过流泪。你本来用自己的语言非常方便，你如果几个不同人在一起，非常非常的方便。但接下来呢，还要听国语，有的还要听英语。那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真的聚在一起，真的要做合一见证的话，弟兄姊妹，你看见我们来到一同来到主面前的，你看见一定要经过流泪，这就是，这就是加特约基督教，这也就是这个那里所讲的这个九大的时代。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很清楚，我们以为说做教会一些人喊喊口号就可以了，弟兄姊妹，喊口号永远不成功。如果有一天我们真正的能够得着他心目中的见证，那就是你看到一定是不分西方的，一定不分犹太，一定不分是自主的，一定不分为奴，只要是神的儿女，他们一定在一起彼此相爱。所以就是呢，为什么把自己弄那么复杂了呢？因为神有一个旨意，要所有神的儿女只要是主的宝血买回来的，我们就应当彼此相爱，就应当彼此需要，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分开我们。所以就是只有这样，当我们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你看这首诗歌就变成非常的真实。所以第十五节说，他以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见了耶稣。那么西安就是指耶路撒冷，那么到耶路撒冷那条路叫什么？叫西安大道。你可以从好几个不同地方来，但如果你心中有力量，凡是靠着神有力，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西安大道的，这人见过人。弟兄姊妹，什么人有福呢？就是我们。 我们感谢你。你如果看见哪里有合璧的见，哪里有合乎神心意的见证，那一定是经过流泪。在这个时候，十字架需要做更深更深的工作。但是感谢这个骨要变为全人，虽然有许多的不方便，虽然你有的时候你觉得，你虽然你觉得何苦何苦这样呢，但是慢慢你看见这个流泪骨就变成全人骨，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那秋雨以后就是丰盛，就是开始发展。所以现在你看到这里，你就得着什么？是什么叫聚会？有什么聚会？就是你来了，你能够得着供应；你来了，你深处能够得着保持，因为叫做秋雨。所以你特别觉得在聚会里面蛮了足的存在。所以我再说第一句，每次如果我们在聚会里面得着属灵的帮助，我们要知道背后一定有流泪骨，背后一定有酒渣，结果这个骨变为全人之地，叫我们大家都得着滋润。而且经降过秋雨以后，现在打整，然后丰收接着做。所以弟兄们，你看见吗？这个就是背后的厨房。然后他们行走立上家，为什么立上家里呢？因为他们走的路是往上走，也就是为什么世间里的上级是就这样。他们一面走觉得很疲倦的时候，他们就彼此唱诗，彼此鼓励，因为走半坡路是很不容易走。如果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要记得这条路是往上，只要是往上走的路，一定要付代价，是要付你，是要付出体力的。他们行走立上家，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个。最近一次我们跟着明星到这个到以色列去，然后最后一天呢，我们是到了约旦那边有一个地方叫做 Petra 呢，是这个是很有名的一个名胜，就是很有名的一个风景的地方。那么那个地方呢，我们说很高很高。那么有一个弟兄们建议说，我们好不好就爬到最高最高的那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希尔丹大概怎么样，就可以知道说这个伊藏啊那个所住的那个地方是不是怎么样，是多毛的山，那么可以看到景色一定是非常非常好。但是弟兄们，结果你看，不是所有人都能爬上去。你越往上走的时候，你就发现你越走多久你走不上去。所以我们要记得，今天呢，我们因为在纽约都是开车都走平地，我们不大有这个观念。如果你真的是在耶路撒冷，在以色列，你稍微走一走，你稍微有一点点的经验，你就晓得，你如果真的从伯利恒从好几地方动身，然后走了好远好远路，最后慢慢慢慢到了耶路撒冷的时候，那就往上走。而且往上走，我们的往上走是需要许许多的需要。消耗许许多多的体力，所以这里说他们行走力上下，感谢主，主不只是恩上加恩的主。如果我们真的来到他的面前，他是我们行走是力上加恩。所以你看见了，这些都是出来的。所以为什么有的人能够在聚会里面蒙许多的恩典呢？因为你看见他主给他恩上加恩，叫他能够立上加里，那结果个人就逃到西安朝鲜。所以就是呢，当我们这样一起走的时候，最后走到了耶路撒冷，你看不知不觉大家都基本识，本来也许不认识，但是呢，因为我们走在同一条路上，结果我们就认识。所以就是呢，让我们记得，是因为我们走同一条路，所以我们聚在一起。那是因为我们聚在一起，所以走同一条路，你看见吗？因为今天我们要走主的路，因为要走这一条教会的道路，所以你不知不觉的，你就因为这个缘故，我们遇见我们的弟兄。个人到西安朝鲜，你看这些人都是往西安家去。那最后他终于到了耶路撒冷，终于到了圣殿。所以第八节，耶和华万军之神啊，求你听我的祷告，雅各的神啊，求你怜恤。现在他们在到了这个圣殿，所以是希拉。希拉呢，就是音乐谱里面的休止符，就像我们有的灵有休止符。所以希拉呢，就到这里要停止。为什么呢？因为现在他们已经到了最高峰了，他们已经到了神殿了，他们已经到了耶和华的殿里。他们就像麻雀一样，本来在屋顶上没有栖息的地方，他们像燕子一样离开创造了他们的神，非常非常远。但他们终于回到窝里来。他们终于回到家，他们终于回到神面前。那弟兄姊妹，你看见了，现在不是一个人在主脚前，是大家在主里面。 那下面就是写诗人理解的感觉，在那你是我们的盾牌，请你垂顾观看你受高者，你就要把以色列聚在一起的是他们全国最危险。你记不记得他们有一次这个阿拉伯人就偷袭以色列，就在他们这个赎罪日，就在他们这个聚在一起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是最危险的事。所以你知道在那里是我们的盾牌，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那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在整个圣殿里面最中心的是受膏者，受膏者就是弥赛亚，弥赛亚的基督。所以你看见吗，在这里这个解释的人说，求你垂顾观看你受膏者。他们怎么说，在这里我们神只要看见我们的主，他的心啊，因为在这个聚会里面是以弥赛亚这种以受膏者来做分析主治我们的东西。所以第十节说，在你们愿意于中，在你们愿意于住一日，甚至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就你如果你真的来到神的脚前，你真的感觉到神的存在，我们心中不能不说，在你愿意于住千日一日，甚至在别处住千日，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不愿意住在恶人的帐篷。因为耶和华神是至少是盾牌，是恩典和荣耀，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不给那些愚动的缺乏。万军耶和华依靠于人，愿为人。那这就是当你来到神的脚前，一同聚在神的脚前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你这些当他们满了神的恩典和神的荣耀的时候，他们自然从他们的深入心中就发出这样的感觉。那么这个呢，就是第八十一篇。然后下面接着就是八十一篇。那八十五篇有很多人也许就有一点纳闷，因为当八十四篇里你看见一切都是非常正常，大家都说你看见吗？这个就代表一个团体在神面前的形象，那多么美丽。这到了八十五篇呢，耶和华你已经向你的弟施恩，救回贝罗的两个，你赦免了你百姓的罪孽，遮盖了他们一切过犯，你收转了所发的愤怒和你猛烈的怒气。那就是我们读这个，我们需要用圣经的历史啊，你稍微解释一下，我们才会清楚。在大卫和所罗门的时候，他们属灵的光景呢，就好像八十四篇。但后来呢，我们知道以色列人犯罪了，失败了，堕落，后来神就把他们掳到巴比伦。那么那个光景呢，就是被掳的光景。他们就远远的离开神的面，他们就不在神的脚前，因为他们到巴比伦根本就不在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知道许多时候呢，就是我们的光景正常的时候，教会的机会应该是正常。那教会给我们看见的形应该是八十四篇。但是呢，我们说过，我们读这个第二卷的时候不是告诉我们吗，我们不是讲过前面有几篇诗篇是亚伯拉罕的篇，后面是大卫的篇。亚伯拉罕是生命的篇，那大卫呢是宝座，是大卫是讲的宝座那一篇，讲的是圣那一篇，得胜的那一面。那问题就是说，今天呢，大卫的宝座能不能到永远？今天我们得胜不错，是偶尔得胜，我们能不能天天得胜？能不能常常得胜？所以同样的原则，你到了第三卷的时候，第八十四卷给我们看，我每次聚会的时候都应该像八十四卷，这是正常的光景。但是呢，我们今天的光景有的时候高点，有的时候低。所以现在就是我们怎么能够维持，怎么能够到一个时候我们的聚会每一次聚会都有主的同在，每一次都能维持在属灵的高峰上。所以就是在这里我们需要看见一件事，凭着我们自己的话，我们就像这里一样，就像以色列一样，在这个大卫跟所罗门那时候，他们属灵光景好像到了高峰了，但是后来呢，他们已经失败了，因为荒凉了，所以呢他们就被掳。所以这里说，耶和华你已经向你的祭司恩救回贝罗的家了，那你的祭就是家里的祭。现在呢，你已经向你的家人祭司恩，现在你把你这个人从巴比伦带回来，你知道写这篇诗篇的时候，我们前面看 是讲到将来以色列人他们怎样的被掳，然后呢在这里就写了这样的诗篇，那就发表了这样的话。那这就给我们看见说，因此呢，许多时候你看见叫我们的光景好像是被掳，但是感谢主，你如果只记住八十五篇的话，你看见说神是神，那已经像你的弟兄救回被掳一样，所以以色列人后来还是回到神的面前。所以第四节，拯救我们的神呢、啊，求你使我们回转，叫你恼恨向我们起来。第六节，你不再将我们救活，那原文是你不再使我们复兴，使你的百姓靠你欢喜吗？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又将你的救恩赐给你。那这个祷告怎么祷告？这个祷告就是被掳以后。所以什么时候，弟兄们，当我们不是像八十四天，我们被掳到巴比去，不再是像他们能够这个经过流泪谷，凭他们行走的力上加力，不再进行光明。现在他们好像被掳到巴比伦去了，那就像我们今天好像四分五裂，神的儿女光。那这个时候弟兄们，我们祷告是拯救我们的神啊，求你使我们回来，要从巴比伦回来。所以就是什么叫复兴呢？复兴就是我们这些百姓能靠着神来发起，因为神同在，神的教员就是我们的朋友。所以第七节，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又将你的救恩赐给他们。当他们在巴比伦的时候，看不见神的慈爱，所以叫我们能够得见你的慈爱。你知道，如果你来到耶路撒冷，你到了神的殿中，你就看见神的慈爱，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你看这个许愿，因为他必将应许，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证明他们就不可再转去妄想。所以下面就给我们看见，你看见神做恢复的工作。所以就是当今天教会荒凉的时候，你看见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这样的。那八十四天还有五旬节的时候，你看见教会最辉煌的时候，教会黄金时代，那就是在八十四天。但是到了八十五六天五天呢，就好像我们今天的事情。那今天我们怎么能够恢复呢？还是靠神迹。所以呢，第九节，他的救恩诚然是敬畏他的人相信，叫荣耀住在我们心。那下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我们知道这里诚实和公义是一对，怎么知道呢？注意十一节，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所以诚实跟公义是同一个性质的。那么第十节，慈爱和平安是同一个性质。那这个好像一个南极一个北极一样，这里讲的公义，这里要讲的慈爱。公义就等于真理，真理这个诚实就是真正，其前诚实其实原文是真实，是真理。所以我们的公义和真理是站在一边的，慈爱和和平是站在另外一边。那么你知道说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根本是两极的东西，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呢和平安彼此相亲，那你就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十字架的故事。因为只有在十字架上，你看见公义和平安都成就，一面成全了神的公义，一面叫我们得到平安，一面呢有神的真理。按照神的真理来说，若是犯了罪，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但是感谢主，因着他的慈爱，你看见说主耶稣为我们流血，所以我们不必再流血。那么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今天我们这边怎么能够得到恢复呢？还是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只有到这里，你看见说神的慈爱和诚实能够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能够彼此相遇。那为什么讲公义呢？我们被掳，神把我们放在巴比伦，在我们今天不感觉神的同在，你看见说这是什么存在？我们今天不可能得罪神了，结果我们还能够享受同在是不可能。但另外一方面，弟兄们，你看见神在个人身上所做，在教会身上一样的事，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十字架的救恩，能够把我们再回到八十四天。所以我想，这是为什么许多人读这一段两节很稀奇，因为八十四天是教会正常的事。八十五天是教会反常的事，八十四天是保罗写七封书信给教会的时候那时候的光景，而八十五天呢，就是老约翰写信给七个教会的时候那个时候反常的光景。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个就 就涵盖了这个新约这个圣经里面那个教会正常的时候和教会正常的时候。然后呢，八十六篇就是大卫的，就是大卫的祷告。那么这里的祷告，我最重要的，最重要的就是第八节：主啊，主啊，诸神之中没有可比你的，你的作为也无可比。主啊，你所造的万民都要来敬拜你，他们也要荣耀你，因你伟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是神。你现在为什么对着我在发这个誓？就是他们暗暗的拜了偶像。那么神为什么要抓他们惹到巴比伦呢？神仿佛对他们说：“你既然暗暗的拜这些假神，那么现在我把你惹到假神的地方，到处都是偶像，让你拜得走。”你不是要拜偶像吗？到那个时候你再来看那个左右左右前后左右通通是偶像。那弟兄姊妹，神是借着这个缘故就把你个人的敬法治好。你对付孩子偷吃冰淇淋，你不要打他，你给他吃一个冰淇淋，你不要喜欢吃冰淇淋，给你吃一个，吃完还不够，给你两个，给你三个，给你四个，你给他吃四个，吃连吃四个，他下来再来干什么。你现在看见这些你就害怕，你说以色列人呢，他们自从耶路撒冷，自从巴比伦被领回了耶路撒冷以后，每次看到耶路撒冷，看到偶像就怕。所以呢，拜偶像的病呢，是他们到了耶路撒冷以后，回来以后完完全全就好。所以就是你看见了，到了这个时候，你看见说，唯独你是神。所以他们去了巴比伦，只学一个功课，就是唯独你是神。所以就是让我们记得什么叫做教会，教会乃是给我们看见基督神，基督神在这里不注意一人，只见耶稣。所以就是没有一个人，没有一个事，没有一个物能够代替我们。什么是我们的一个经历代替了我们的基础还大，就是你看见吗？我们就这就是偶像，就被要带着法律的。你知道有的人呢，你和他宁可和你，宁可和你撕破脸，他也不肯放弃他的真理。这什么意思呢？这就是在他的眼光中，他的真理比他与你之间的交通更重要。他宁可不让你做事情，就是他宁可要守住他的真理。所以这样难怪我们是中国人。如果你看见说今天如果今天你看见只有我们主持，没有一个人能到底。你看见有个人得罪主他不生气，你得罪某某弟兄他生气，你认为这个比这个主还大。如果有一个人他得罪主，得罪主他不生气，如果你得罪他所相信的真理或他所相信的心理，他要生起来。所以就是这是证明，这是证明我们暗中具有许许多多的偶像。我们的神说好，你们喜欢这个东西，你们就喜欢；你们喜欢这个真理的人，你们可以在一起；你们喜欢这个心理的人可以在一起；你们喜欢某某人，你们可以在一起。但是你。这个光景什么呢？就是巴比伦，巴比伦就是混乱，所以整个教会今天就是混乱的。那么，如果他们真的回到耶路撒冷，你看，你只有神，没有别的偶像。所以，如果我们真的回到基督的见证，回到教会的神和谐见证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非常稀奇的一件事，就是因你为大，且行奇妙的事，唯独你。所以就是什么不见一人，只见一人。那么这个就是教会的所以你看，这就是大卫八十六篇的祷告。到了八十七篇，你看见在这里不光是有那个团体的生活，那个团体的见证。所以八十七篇呢，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他爱家的门胜于爱雅各切的住处。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这里特别讲到西安的门，讲在城门，这里明明是个城，城在这里里面代表建筑，殿代表神的同在，城代表神的建筑。所以耶路撒冷你要记得两样东西，第一个呢是耶路撒冷有一座圣殿，有一座圣殿，那代表神的同在，但这座城呢是代表神的建筑。那刚才八十四篇呢，我们就来到你院隅，那是神的殿，讲的神同在所。但是就是呢，你知道，当我们真的在神殿有一个团体生活、一个见证的时候、一个教会的生活的时候，它自自然然就有所谓教会的见证啊，这个见证就出来了。那么这个是非常荣耀，所以八十七天呢是非常荣耀的一天时间。耶和华所立的根基在圣山上， 他爱西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地方，就是雅各好多住的地方，比方说伯利恒啊，好几个地方，这里好几个地方都好住的，但是神说他爱西安的门，为什么？因为这个代表什么？所以就是不错，你一个人在伯利恒，你也可以祷告，你也可以赞美，你可以单独的活在主面前，与主有交通。但是就是只有在神的儿女聚在一起，神说他爱西安的门胜于爱加基一切的。你在家里能读圣经，也能够祷告，但是很稀奇，你来到教会里面，你平常读不懂的圣经竟然懂，你平常祷告不通的，好像祷告没有这个答案，你来到教会里面，你看祷告就这个答案，那就是为什么？因为他爱西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所以不要误会，你在雅各一切的时候能够祷告，也能够读圣经，但是呢，只有当神的儿女们聚在一起的时候，真正看得见。他爱西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所以上了第五节，第三节说，神的城啊，你看见这里讲的神的城，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乃是据说你说的。那现在神得到一个荣耀的建立，所以主耶稣说，城啊不能造，城啊不能够，这个城啊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那就是耶路撒冷城，因为它乃是个荣耀的见证。第四节。我要提起拉伯，拉伯就是拉伯就是埃及。我要提起拉伯和巴比伦是在认识我之中的。看呐、啊，非利士和推罗地古之各个都生在这，其实不是。现在如果你讲，现在这里给我们看，现在你看见神所注意就是我们这些各个都生在这。虽然有的人是在拉哈伯，是在巴比伦，是在菲利士，是在黑罗，是在古时，古时就是今天伊索比亚，就是很远很远的地方，但是才是他们的中的。所以就是只有当教会聚在一起的时候，你真不是希利人，真不是犹太人，我们各个都生在这里。所以你不要说我是生在中国，你不要说我生在巴西，你不要说我生在哪里，生在哪里。弟兄们，现在你看见说，从神的眼光中来看，讲到我们家国的时候，我们各个都生在这里。我们有的从中国来，有的从美国来，有的从好多地方来，但是我们各个都生在这里。所以弟兄们，你看有一个地方是叫神的心满意，有一个地方神说，那这些人就是生在这里。所以就是你看见了，这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第五节论到西安地说，这一个那一个都生在基督，而且至高者比七次先立的。西安在圣经里面特别指出得胜了。所以讲到教会得胜见证的时候，你看见神的时候，他们都生在这。所以就是你看见了，不是说生在雅各那个地方，不在伯利恒，也不是在加利利，不是，他在他们都生在这。为什么都生在这？因为只有他们真的聚在神的面前，围绕着神面前的时候，所以说他们都圣洁。第六节，当耶和华记录万民的时候，你看他这里点名，他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一个生在那里。所以因此呢，在这里是给我们看见神的见证和我们的关系。今天我们要问，我们生在哪里？我们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让神能够说。这个人正在这里，所以就是自己说没有用。有的人他们说我们要干什么教会，我们要怎样怎样，那个没有用。问题就是神承认不承认你正在这里，这是不是神的见证？神说，神承认不承认说他爱西安的门胜于爱雅各一切的主？不是说我们把几个人围起来了，然后这个就是神的见证，就是不能。你看见吗？有一天当神在那里记录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个。生在哪里？所以就是，如果你生在这里，你没有可能和神的儿女划清界限。你巴不得能够离开他们，巴不得和他们没有份。但是就是不要忘记，神说这个那一个都生在其中，而且至高者必亲自监理的。那不错，这个神叫许多人跌倒。那么这个难道说这个神要叫许多人道歉吗？不需要。所以就是你看见了，这是一个这个非常美丽的事。当耶和华进入万民的时候，他要点出这个生在那里。第七节，歌唱的、跳舞的都要说，我的全人都在这里。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生在这里？我们这些歌唱、跳舞要说，我的全人都在这里。第一次我们的全人在哪里？我们的全人呢，在神的里面。因为神在这里，这是我们的家。因为神在这里。 所以我们生的，这是生的。所以就是讲到八十七天给我们看见那个荣耀的事，那就是那围绕在神的脚前，在主的脚前，不光在主的脚前，现在已经变成荣耀的见证。所以感谢主，这个我们这个教会历史上是很清楚的。你知道很有意思的一件事，这个那些缺神弟兄，缺尔森弟兄，他是在美国的一个长老会里面，他有一次他做了很有趣的经历，他说他认为全世界有两个地方那个聚会最像使徒时候时代的时候，他自己长老会，但他最像使徒时代的聚会，一个呢就在 Boston 这个戈登地方，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把他会把到摩德地方在英国，他亲眼看见和他们在一起聚会。那么你知道学尔森又能够见证，你每次到他们中间的时候，你能发现真的存在。所以就是今天告诉你，你我不能够什么都可以得罪，不能得罪神。我们什么都可以得罪，但是见证一定要在我们中间。就换句话说，我们必须与神的见证紧紧相连，因为只有把我们与神的见证相连的时候，我们都能够说我的全言都在你。那这个就是八十七天。这个八十八天呢，如果大家仔细读的话，就觉得很稀奇。八十八期的一个很大的高峰，结果到了八十八天呢，好像呢，又到了很低很低。啊，这一天呢，就是你严格，我讲没有时间去读，因为仔细读的话，你能够感觉到这个领证人这里的感觉，那是我们的主在坟墓里面。或者说我们的主呢，从他被卖开始，然后到定死之间一直到坟墓，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那是我们主的感觉。那么这个感觉呢，还是像那个，这个感觉什么呢？这个感觉就是什么呢？第十四节，耶和华你为何丢弃我，为何怨念不复？那许多时候我们觉得啊，当我们有这种感觉，当然我们是犯了法罪。你要知道，特别在我们基督的经历里面，神让我们经过一些的黑夜，那么有许多认识有在这位有经历的人呢，他们称它做灵魂的黑夜。那个时候呢，你会有一种感觉，就像八十八天的感觉一样。这个感觉呢，好像从表面上来看，你是离开神很远很远，好像神念念不顾你，就好像我们主在十字架上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那其实我们的主自己是没有罪，那个他并不是因为他有罪神弃绝他，他是因为要完成神的旨意，所以他心中黑夜。我的选择是无怎么做，他如果不是为我们担当我们的为什么要这样喊？所以他所以这样，并不是因为他自己罪有应得没有，他真的是没有罪，他为一个担当我们的，站在我们罪人的地位上，所以就是神弃绝，所以他经过一个黑夜，叫灵魂的黑夜。那就是八十八天就是灵魂的黑夜。这个灵魂的黑夜不是说你犯罪了你往地下去，不是，反而证明说现在你是往高处爬，现在你反而更丰富了。你现在你要因为你在这段生命你分不出到底是可拉后裔的诗呢还是耶稣的感觉。所以就是现在你看见吗？现在你有一个经历，好像就是主者经历，那主的经历就变成你的经历，那这个就是一种融合。那为什么这里说八十七天，八十七天的主生了我们，所以他还生命已经与我们有联合，我们都生在那里，但这个生命要长大，这个生命长大有一个特点，就是八十八天的经历。那这个八十八天为什么大家不明白呢？因为这个经历是个生命，这个不是说因为你犯罪，反而因为你实行神的旨意，因为你遵行神的旨意，你经过一种的光景，好像你的光景。但是在这个情形下，你不能凭着感觉，凭着感觉好像你离开这很远，但是反而因此呢，你看见你能用信心的手紧紧的抓住我。所以第八十八天原则说来不是往下去，反而是往上走。那不仅如此，你把我的良朋密友搁在眼前，是我所认识的人进入黑暗之第十八天，你记得吗？那这就是你看门徒们都远远离开我们，所有就是你把我良朋密友搁在眼前，所以因此呢，你看见了这个是，就是当我们经历灵魂黑夜的时候，有的这种东西。 所以这个是八十八篇。那么弟兄们不要忘记，这个不是往下去，这个反而是往上。那么这个比较难读一点，如果你仔细读的话，你能够读出来，你分不清楚到底是主的感觉呢，还是可拉波的感觉，到底是我们的感觉，还是可拉，还是主的感觉。你知道，因为与主联合以后，你看见为着神的旨意，我们能够经历被弃绝，经历被误会，慢慢你发现你的朋友不见，慢慢你看见说好像你变得非常非常的孤单，那这个感觉呢，就是发生的感觉。但是感觉八十九篇是另外一个八十九篇，你看见当我们对我们知道是现在你们明白这个八十七篇是在高峰，那是见证的高峰。到了八十八篇，因为我们爱主的缘故，我们就与主学生不能高过先生，我们就经历主所经历。到了八十九篇，你看见好像从死里面再上复活，从最卑微的又被提升到神。所以你看第一节说，我要歌唱耶和华的慈爱直到永远，我要用口将你的信实传到万代。那么八十八篇好像都不能唱诗，但是到了八十九篇，你看你看你带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在这个时候你看那个经历不光是复活的经历，也是生存。所以这是八十九篇。那么到了八十九篇的时候，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点，那就是第三节，我与我所拣选的立了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的誓，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那弟兄姊妹，现在你看见吗？当你经过八十八篇以后，我们的这个情感呢，感觉上受了一番很大的煎熬。因为你读了八十八篇，好像你从八十七篇的天堂的境地一下好像掉到无底坑里面去。所以就是现在你看见了，当你跟随主的时候，如果你一直凭着你的感觉的话，你一会儿高一会儿低，一会儿在天上一会儿在地上，那这个就是八十八篇。到八十九篇给我们看的意思什么意思？我们今天跟随主，不要忘记我们或高或低，我们的感觉会有起伏，但是呢我们有一个非常要紧一点，那就是在这里给我们在这里啊、第五节，耶和华书间要称赞你的骑士，在圣者的会中要称赞你的信实。还有第二节，因我曾说你的慈悲必建立到永远，你的信实必建立在地上。弟兄们，你看见吗？八十八篇给我们看，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有没有？那到了这个八十九篇呢，给我们看你的信实必建立在地上，你任何东西不改变的神的信实，这就非常重要。为什么这个神的信实呢？神的信实就是他和我们立约，我们的神呢，他是神，他是自由的神。如果我们的神爱我们就爱我们，不爱我们他可以不爱我们，因为他是神。但是我们不要忘记，神为着我们的缘故，他就宁可失去他的自由，他就把他自己啊就限制在一种的光景下，他就和我们立约。所以我们立约意思是说，他用他的话呢就把他自己绑住了。那么现在他如果和我们立约，让你看见说现在神不能自由，他不能要爱就爱，不爱就不爱，他不爱他也得爱，因为神的话已经说。所以现在你看见吗？我们是以神的信实来为量，我们是以神的信实，我们才能一直维持属灵的高峰。否则的话我们就会像八十八篇一样。但是到八十九篇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神是拣选了我与我所拣选立的约，向我的仆人大卫起的誓。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里有个约叫大卫的约，不管大卫怎么跌倒，不管大卫的这个后裔怎么样的失败，神说我你的大神怎么说呢？你我要建立这个后裔直到永远。所以就是等到大卫看见他的后，如果他有眼光能知道后来他后裔的属灵的光景的话，从表面上来看，那大卫觉得一点希望都没有。但是不要忘记，神的话不能废弃。所以到底是我们的感觉可靠呢，还是神的话可靠？神知道我们，你知道我们怎么抓，或者我这样说吧，神就在用洪水这个灭了这个地以后，结果他就给了我们彩虹，就和挪亚立了约。意思是说我再也不用洪水来灭绝。所以就是你看见吗？我们的神的话，神说的话是什么都可以，但是现在呢，他为了爱我们，他 和我们立的约，意思就是说他现他不再自由，他把他自己放在他自己画一个框框里面。那现在呢，你能抓住他的话，所以现在我们记得，因为他和大卫立的约，因为他借着主耶稣和我们立的新约，而且那个约是用主的血来立的，所以因此现在你看见了，他今天不能够在主耶稣的宝血底下还能够定义我们自己。所以你看见他第一要赦免我，他不赦免，赦免我们他要赦免我，不赦免我们还在赦免我们，因为我们主已经为我们定的，主已经血立的约。所以现在你看见神把他自己绑在约的里面，他失去自由。神是自由的，但是神故意的，为着你我的缘故，用约我们和他中间的约，他把他自己陷进去。那么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抓得住神。我们为什么能抓得住神呢？因为神是立约的神，因为神是信实。非感谢主，89篇呢，实在给我们看见神的智慧。89篇给我们看见，今天我们追随主，跟随主，不是凭着感觉。虽然你经过灵魂的黑夜，但是不是表示我们到了，不是表示我们已经失败到了顶点。但是有一件你要看清楚，虽然我们这个人会失败，会软弱。但是就是呢，你不要看外面的气氛，不要看我们的光景，也不要看教会地方教会的光景。如果光看外面的光景，你觉得好像一点希望都没有。所以再感谢主，这里我们的秘诀在哪里呢？秘诀就是说，我要建立你的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你的宝座，直到万代。那不止一个爱个人，他要称呼我说你是我的父，你是我的神，是拯救我的磐石。这个好像是指大卫说的。27节，我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你看这个名义是指的我们主说，你只有这句话，只有主可以用这句话，我要也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所以可见呢，有的是用在大卫身上，有的是用在比大卫更大的我们主。所以你现在我们能明白你为什么大卫的宝座能到永远呢？因为主耶稣要坐在那个宝座上，他要立他，神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然后28节，我要为他存留我的慈爱，直到永远，我与他立的约必要遵守。所以就是你现在大卫的子嘛，大卫后来他的这个子孙，他的后裔就被挪到巴比伦去，所以没有人坐在他的王位上。那么难道神的约废掉？如果你看看今天你这里，你到了今天你这里，你跟耶路撒冷根本没有大卫的宝座。那么大卫神说我要建立一个后裔，直到永远，要建立一个宝座，直到万代。神的话能不能成就？秘诀在哪？秘诀就是我要立他为长子，为世上最高的君王。因为耶稣基督要坐在大卫的宝座。所以就是呢，今天大卫的宝座怎么能得到恢复呢？耶稣基督什么是耶稣基督降生在伯利恒？你看见说从此以后，现在耶稣基督能坐在那个大卫宝座。所以因为这个缘故，29节，我也要使他的后裔存到永远，使他的宝座如天一之间。那这个宝座一定是大卫的宝座。所以就是现在你看见，如果我们能够长期保持我们属灵得胜个人的团体的，你看你必须让基督坐在宝座上。因为他已经和我们立了约，所以现在弟兄们，你能明白，不是我们的感觉，乃是神的意。所以34节，他重申他的话：我既不背弃我的约，也不改变我口中所说的。我一次只做自己圣洁洗净，我绝不向大卫说谎。他的后裔要存到永远，他的宝座在我面前如日之恒一般，就如月亮永远坚立，如天上确实的见证。弟兄们，这句话怎么能够得到应验？因为我们的主是坐在宝座。所以就是现在你很清楚，到了最后之间第三个最高潮的时候，他说活在就是在神面前与诸有交通，活在神的脚前，最后你看见的神的心，看见他是和我们立约的神，最后你看见了只有基督坐在大卫的宝座上，你看见立得胜才是到永远。然后从38节开始，在你恼怒你的受膏者，你就丢弃丢掉弃绝他，你厌恶了仆人所立的约，将他的冠冕践踏于地。那么很多人读到这里就读不懂了，真的不要记住，你若只记住这一段的话，这里后面这里所说的受膏者，前面的受膏者20节，我寻着我的仆人大卫，用我的圣膏膏他，那明明是说大卫说的。后面呢讲到立他为长子，明明是说弥赛亚说，所以这个时候只是受膏者。所以就是你看你看着那个诗歌和别的诗歌不一样，他一下去把我们带到基督那里，一下就把我们带到了受膏者。 那么前面讲到神和我们立约，讲到神的信息，但下面讲历史。下面如果你从三十八节开始，你就知道这是讲以色列后来的大卫，后来以后的以扫、所罗门，后来所有的故事。那么道理的受膏者呢，是指着以色列领袖，前面的受膏者大受膏者，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这个什么？前面的受膏者是以赛亚，就是大卫。后面这里所讲的受膏者，这个三十八节一直到第五十一节，你看耶和华你的仇敌用这羞辱羞辱你的仆人，羞辱了你受膏者的脚跟。那这个受膏者，你又仔细读他的历史的话，你知道不能用在大卫个人历史上，不是。这个很明显是用在以色列人身上，所以你要记得，这个以赛亚是受膏的，以色列人也是受膏的。就好像基督是受膏，我们基督徒也是受膏的，基督与教会是一个。所以在这里为什么我们都不明白呢？因为我们以为下面读来读去还是指着大卫说，其实不是。其实这一段呢，应该是指着以色列人，以色列人后来怎么失败，后来他们怎么离弃神，后来他们怎么失去大卫的宝，怎么失去权柄。但是今天你看见吗？到了五十一节，耶和华你的仇敌就是羞辱羞辱你的仆人，这个仆人是做主的，就是指以色列人做的。羞辱你受膏者的脚跟，所以现在你明白，你前面的仆人是多数的啊，后面呢，你受膏者的脚跟，所以可见这些受膏者的脚跟是以色列人做的。所以，请我们记得，你如果不这一段的话，那么很明显他们受羞辱，很明显他们的光明失败。但是最后三十二五十二节，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直到永远，阿门。虽然他们会失败，但是呢，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为什么？因为他是信实，因为他和我们立的约，所以呢，我们知道他的约是永远坚定。因着那个约，我们知道我们能有把握，我们有把握，而且能够直到永远。所以我们对他的约要说阿门。所以就是这样，你看见我们活在主神面前的生活，和一种经历的时候，不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有的时候我们会纳闷，有的时候我们会失败，有的时候我们会软弱，但是不要忘了，是他。他与我们立了约，基督是永远坐在宝座上。所以今天如果你这样来看这些圣经，从头到尾很清楚的一条线指给我们看，那我们今天所以能够不过我们虽然我们的光景不像样，但是感谢他是信实，我们相信说他要把我们带到那个地方，原因就是不只是圣那个大卫那个宝座一直到永远。所以我们相信说，主不只在我们身上把信心给我，而且慢慢基督性格要组织在我们身上，有些东西必要的。那这边的是不是一会儿高一会儿低？我们所有盼望就是因为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直到永远，阿门阿门。那么这个就是第三件的，所以感谢主，就是。